马上天下第八十一集。梁楚韵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变老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活泼还是呆板，不知道自己应当当个聪明人还是应当当个傻子，不知道自己是个热情的人还是一个冷血的动物。袁副政委说的对呀，弄明白自己喜欢谁不喜欢谁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弄明白谁喜欢你谁不喜欢你，为什么不喜欢你。陈三川的非礼给梁楚韵带来的伤痛是严重的，那不是一次性的疼痛，后果是慢慢才品尝出滋味的。梁楚韵回顾他的经历，也是从热血少年走过来的，他15岁就跟着老师同学一起投奔太行山抗日根据地，那是以断绝家庭关系为代价的。在最委屈的日子里，他差点跟着一个男生逃走，但是他最终没有走，因为他舍不得他刚刚得到的一个角色。那还是在到百泉根据地之前，是在山西的平定县，抗战进入到最艰难的岁月，没有粮食吃，连司令员和政委都吃糠咽菜，却把仅有的小米送到抗敌剧社给小演员吃。他是女兵当中年纪最小的，20多斤小米呀，炊事员给他掺点玉米芯子熬稀饭，他吃了一个半月才知道他吃的是小灶。那些年纪大的男女演员呐，吃的都是红薯干加野菜。那段日子虽然艰苦，可是精神快乐，他并且因此成熟起来，坚强起来。后来排了一场戏，名叫《松花江上》，他被指定扮演动员未婚夫参加抗联的女主角碧玉。他已经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，可是就在公演前夕，团领导说他扮相太嫩，嗓音太娇，缺乏革命者的成熟气质，换了刚刚从北京过来的20岁的女大学生刘子林来扮演碧玉。而他呢，让他扮演一个丫鬟。那一次啊，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就在下部队公演的头天下午，他的同学木本找他说，这个地方太糟糕了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还怎么抗日啊？他已经跟国军的一个团长联系了，如果他们到国军队伍，凭他们的文化去了就是中尉军官，每个月有10块大洋的军饷，买鸡可以买20只，天天可以吃鸡。可梁楚韵说了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那不是开小差吗？木本这儿说，开什么小差呀？到国军也是抗日啊，那是正规军，军装、军粮、军饷一应俱全，哪像八路军搞得像叫花子一样，连鬼子都看不起。木本这么一说，他就有些动心了。那年他刚刚16岁。他知道的事情还很少，他还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他和木本约定，夜里3更，趁木本站岗的时候，两个人一块逃走，往南过2个村庄，就是国军的营地。恰好啊，那天晚上出事情了。梁楚韵刚刚睡下不久，就听见副队长呐喊，说快来人呐，柳林子不行了。后来就听见团部那边乱糟糟的，一阵一阵的叫医生叫担架，梁楚韵也被叫起来去帮忙烧水，这才搞清楚柳林子小产了。原来他到平定抗日根据地是带着身孕来的，这几天排戏用力了，在台上蹦跶，把肚子里的小生命给蹦跶掉了。梁楚韵那时候还不是很懂事，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对于他意味着什么，直到后来田秋韵指点他说，柳林子生病了，10天半月起不了床，又该你演碧玉了。梁楚韵这才恍然大悟。等到下半夜木本站岗的时候，左等右等，梁楚韵也没去。木本呐，后来自己投奔了国军，中尉没有当上，只当了一个上士书记员，反而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。梁楚韵留了下来，还是没有当上女主角。柳林子在小产后的第二天晚上就从床上爬起来了，嚷嚷着说轻伤不下火线，非要登台不可。 梁楚韵鸡飞蛋打，跑没跑掉，这主角也没有当上，却又因祸得福。他后来呢，学写剧本，首先写了一个《不能动摇》，原型就是木本。这个小剧在平定根据地很是红火了一阵子。屈指算来，他也是一个小小的老革命了，应该成熟了。但是他却没有成熟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白痴的厉害。他怎么能想到陈三川会对他下手呢？尽管陈秋实对他从来都是板着脸，从来都是以长辈和首长自居，但是在他的心里已经把陈秋实作为自己的爱人了。他可以等待，陈秋实接受他的爱是早晚的事，哪里就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呀、这日子简直他妈的昏天黑地。那次从郭阳镇回到影怀港的路上，袁春梅跟他做过一次长谈。袁春梅说，年轻人感情用事很正常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陈三川既然对你有那份心思，我看哪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他不吭气，他在心里把袁春梅恨得牙根痒痒，他甚至怀疑陈三川之所以敢对他施暴，就是袁春梅在背后撑腰，没准啊是这个女人暗中受益的，袁春梅就是要把她从陈秋实的身边拉开。袁春梅说呀，陈三川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指挥员，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我建议你冷静一段时间，多接触几次。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暴露的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可是梁楚韵还是不吭气儿。袁春梅越是夸奖陈三川，他的心里就越是窝火。陈三川算什么？陈三川给陈秋实提鞋都不配，他怎么能接受陈三川呢？一起打仗可以，一起骑摩托车可以，让他嫁给陈三川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在对陈三川的痛恨当中，他更加仰慕陈秋实了。什么是男人呢？陈秋实就是，无论是学识涵养还是风度，那都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。那次在南岳书院遇险，是梁楚韵第一次近距离领略这个男人的风度。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了，据说敌人的偷袭分队机枪都架在西华山庄的围墙上了，陈秋实居然还摸了摸自己的风纪扣，并且顺手把他的军帽给戴正了，然后冲他狡黠的一笑，好了，我们走，让他们演戏去吧。那一幕啊，很难从梁楚韵的记忆中抹去。部队在会合东岸布防之后，梁楚韵主编的战报被袁春梅强行改了一个名字，叫阵线，战地剧社也改成了阵营。袁春梅赋予梁楚韵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踪一线部队，尤其是铁锤支队，及时报道铁锤支队的战绩。梁楚韵的手下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女孩子是从剧社调来的胡雅杰，另一个是残废军人张世旭。张世旭的腿一条长一条短，跑部队不合适，那就只能由梁楚韵亲自出马。梁楚韵明白袁春梅的用意，就是要他和陈三川去多多的接触。可梁楚韵没有想到，陈三川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化解他们之间的死结。陈三川给他投稿了。陈三川到旅部开会，亲自给他送来一篇稿子，题目是《战士与花朵》。陈三川在稿子里写道，有一个战士，有一天看到房东家养了一盆漂亮的花，他本来只是想看看，却情不自禁地动手去摸了一下，谁知道那是含羞草啊，经过那个战士肮脏的大手一摸，那花就再也不肯开了。那个战士很后悔，想对花说几句话，可是花再也不露面了。那个战士在稿件的后面提问，主编同志，你说那个战士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他死去能够换回花儿的原谅，那他就在战场上英勇杀敌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。 他希望他的血能够给花当一点肥料。梁楚韵看完是大为惊讶，他怀疑这是有高人指点，但字确实是陈三川的鬼画符，看内容虽然幼稚，却也不乏真情。梁楚韵在看稿子的时候，陈三川就在门外焦虑不安地看天，太阳像是蒙上了抹布，雾蒙蒙的一片。梁楚韵知道陈三川就等在外面，想了好一阵子才一头冲出门外。陈三川赶紧立正敬礼，像个虔诚的小学生。梁楚韵把那张黄草纸往陈三川面前一摔，头不头脸不脸地吼了一句：什么花啊草的，像个指挥员吗？把心思用到打仗上。陈三川还是立正不屈不挠地说：梁教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说的是心里话，我要在战场上弥补我的错误。梁楚韵冷笑一声：谁教给你的？哼，少来这套，下作。陈三川木然而立，他不明白下作是什么意思。梁楚韵也不知道他这一声下作骂的是谁，是陈三川还是其他人呢？不过自从有了这次会面，梁楚韵心里的乌云还是散去了不少。农历十一月初二，陈秋实带着刘大楼和冯之良越过纵队驰骋20多公里，直接到兵团部去了。程程当时正和参谋长下棋呀，见陈秋实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，吃惊地问呐：大战在即，你到兵团部来干什么？陈秋实说：首长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办法完成，我临阵脱逃，先到兵团部接受军法审判。程程脸一沉：你他妈扯淡，你搞什么鬼呀？首长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除非首长答应借兵给我。你他妈的陈秋实又来要挟我，我哪有兵啊，我这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该加强的都给你加强了，难道你想把我的警卫营调去啊？首长，请到作战室，我把我的最新思路汇报给首长。程程一听这话来了精神，哈哈，好啊，我就知道你陈秋实必有制胜良策，老汉我洗耳恭听。在兵团部作战室里，陈秋实只讲了3分钟不到，集中的意思呢有两个，一个是空间的，把战场东移10公里，在牛尾港至当阳河一线构筑2道防御工事，这也是三旅真正的防御体系。二一个是时间上的，迫使国军新编第7师在速成战役发起的前一天进攻会合。陈秋实的话还没有讲完，程程的脸色就变了，瞪着陈秋实大骂：你陈秋实安的是什么心呢？你是想指挥整个兵团呢？你是想牵着我老程的鼻子走啊？东移10公里，亏你想得出来，你是想让整个兵团给你擦屁股啊？提前一天，这他妈的国民党能听你的指挥吗？他要是不提前，你能拿机关枪把他撵过来吗？啊！陈秋实看着暴怒之中的程司令，是一言不发，只是面带微笑。程程自己动手把地图哗的一下拉开，继续暴跳：看看看看啊，这就是你这个战术专家给老子下的套子，我要是听你的，整个兵团就会被拖到会合阻击战里头，借我2个纵队用一天，你想得美，你一下子指挥2个纵队，还加上你的11纵队，虎躯羊群呢？啊，我这只虎要是被羊纠缠住怎么办？我身后还有个速成啊。程程吼着吼着，他突然吼不动了，盯着陈秋实看了半天，又看了看参谋长，猛地一拍脑门：哎呦，是啊，有道理呀，死守是有困难，变被动为主动，以时间换空间，2个纵队虚晃一枪，虎躯羊群，羊群怎么能把虎缠住呢？陈秋实立立正正地敬了一个礼：首长高见。 什么首长高见？这分明是你在引诱我上当嘛。参谋长，你说咱们上不上他陈秋实这个当啊？参谋长说了，司令员，陈秋实同志这个战术专家确实名不虚传。我刚才一直在分析牛尾港至当阳河一线的地形，看似平静，但稍加修整，这就是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。陈旅长提出的以时间换空间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兵团的兵力当作两个兵团使用，把一个战役当成两个战役打，把一个战场当作两个战场使用。陈秋实同志借用的两个纵队，从行动路线上看，正是集结速成的路线。用半天时间帮助陈秋实打两仗，完全是顺手牵羊的事情。说是这么说，但程程还是不放心。我这里大部队移动，速成的敌人转移过来，夹击我兵团主力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参谋长继续说了，司令员呐，那样的话战役就活了。西边敲山震虎，东边围点打援，那比我们原先的作战计划还要出彩呀。把西边的敌人放进来打，把他打烂之后再撵回会合以西。陈旅长，你是这样设计的吗？陈秋实回答，参谋长一语道破天机。程程沉默了，沉默很久，突然一拍桌子，不行，我不能同意。陈秋实面无表情看着地图。程程说，陈秋实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吗？司令员是担心我守不住牛尾港至当阳河的防线，让整个兵团腹背受敌呀。程程咧嘴笑了，不是，你陈秋实既然把整个战局都分析到了，你还能守不住防线？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同意，因为我不想被一个旅长指挥。哦，首长，我明白了，你已经同意了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除非首长有更好的办法，否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我当然有更好的办法，不过我现在不告诉你，你在兵团住一夜，待命。陈秋实一听这话，他知道事情有了转机，大声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服从。”